那就是那个告诉我们要念大悲咒的时候啊，前面说必修必行一切不善业不异同男同女欲送持者，欲受众生要起慈悲心。起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是怎么样的叫慈悲心呢？就是发这个十个愿，这是一个最清净圆满的大悲心，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慈悲心。我们一般的这个慈悲心那也不是太圆满，它不是广大的。那么这个由前面前四愿是发无上菩提心，中间的这个三个愿呢，中间这个愿呢称波尔川界定慧是愿月孤寒涅槃三无畏是法性生命是所得的果。那么这个发了这样的愿呢，再念大悲咒，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子呢，你要发了这样的愿了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一般的人了。那么在佛菩萨的慧眼来看呢，这人就是未来佛了，这人将来一定要成佛的。那么你要是发了这样的大愿了，你是将来的佛了，那么你要念大悲咒的时候，你的功德是很大的。比如说是我们呢，我们拜大悲忏，拜大悲忏，我们就是不同的。所以说，如果你发了这个十个愿，你然后再去念大悲咒，那是什么情况？那是，说我没有发愿，我就是根本我不要这么说啰嗦，我就是随随便便自如好。然后我就念大悲咒，我希望我的愿望能成功，我希求的事情佛菩萨帮我忙。这听心也不同的，听心也不同。这个佛菩萨是慈悲，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按佛法的理论上说，有因才有果，你不造因就没有果。这个果说是你自己不努力，佛菩萨给你个果报，不行，这事情办不到，办不到。但是怎么样行行，你自己努力，佛菩萨可以帮助一下可以。所以说是你这个，我们要念大悲咒，大悲咒是很有不可思议的灵验，但是我们要读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才知道，你要有这样的愿才可以。他才有灵验。说我你说大悲咒很灵验，我念了很多遍也不，我也没埋怨，是的没埋怨。但是应该就是你还是条件没准备好，还不行。这十个愿的里面的意思很深的啊，很广的。我很笨的。我只能讲到这儿。那么这个意思我说完了，现在我说第二样，说这个忏悔这件事。这个我是从香港来的，所以就说话有的时候就会想起来香港的事。在香港的呀。一般的佛教徒的情形，就在年终的时候，要供天做什么呢？就是这一年呢，也很顺利。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谢一谢天的保护，那么所以要供天。这新的一年要来了，我们也祈求天的保护，希望能够顺利啊，事业能够成功啊，或者就是叫做发财了在这里。那么这样做，这也是因着常情，也不能说不对。那么要是说我们拜忏呢，
他也可以啊、有这样的动机在里面啊。或者说我们过去这一年呢，我们呢一直的啊，不能要求自己，我们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我们忏悔忏悔。那么呢，新来的一年呢，我们也求地球佛菩萨的加持啊，我们身心安乐啊，事业也能有成功，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善根增长，也很好。这样子呢，我们啊曾经的忏悔也是好，但是在佛法里边，这个忏悔的这件事，不是在念中的时候才忏悔。应该是时时的忏悔。在经论上看呢，这个弥勒菩萨他在过去时代，他的修行的项目就是忏悔，昼夜六时啊，有六时的忏悔，昼三时、夜三时，每一时都有忏悔。这可见呢，弥勒菩萨在过去时代，他的睡觉的时候，他不是连续睡几个钟头，他不是，他睡那么一两个钟头就不睡了，不睡就起来用功修行，其中有一项是忏悔，是这样，时时的忏悔，时时忏悔呀、啊，这件事啊，在佛法里面来说，在我们昧德无生法眼界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呢、啊、是刚才说了，我们的身口意啊很粗犷啊，这个烦恼的力量很大，自己有的时候要求不住自己啊，就会做错事情，做的事情就是有罪的。有罪怎么办呢？佛菩萨慈悲啊，给我们开一个缘，忏悔啊，忏悔会怎么样呢？就是能使这个轻微的罪过能全部消灭了，轻微的罪过能完全的消灭清净，这个重大的玄大的有力量的罪过能令他远掉一点，远掉一点啊，不是那么强。远要一点呢，他就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罪过将来还是要受果报的，要受福报。受福报的时候啊，时间不会那么长。你要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容易转，这罪报、这苦恼的境界容易转变过去。要是强大了的时候啊，这苦恼的境界长。你念观世音菩萨不容易转变，所以忏悔呢有这样的好处，好处所以我们应该呀、时时的忏悔。就是忏悔了一方面使那个罪过减轻了、体面了，另外呢我们也容易呀、开发智慧。这个我们读的净光啊法师的文钞啊，他时常用一句话，夜宵自然。这个夜宵自然就是罪业它一消灭了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明朗了，就光明了。那么这就是这个罪过一洗灭了，那么我们容易增长智慧。这个智慧要是增长了，那么我们就不容易犯错误，很多的有功德的事情容易成就，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那样的笨啊，那样的愚蠢的、常会做错误事情。这个以前呢，头多少年了，有一个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是问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罪呢？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意思是说， 品德很好，他也可能不信仰佛教，但是他的品德也是不错的，他没有做什么坏事，那么他没有什么罪嘛，啊，你做错误的事情才有罪，他没有做错误事情，应该说没有罪，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有罪呢？像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当时可能会有答复，怎么答复的我也记不清了，但是我现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怎么知道会有罪，这个事情呢，要是严格的说，我看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任何人都有罪，这个我们呢可以问一问这个人呢，人家是可以说是就吃饭，这是很平常的事，这个饭做的不对口味，口口你吃的时候你怎么讲，你会怎么讲，所以说你入见你遇见了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生不生欢喜，你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啊，你的心情怎么反应，你自己问一问，如果说是你心里面也是随着这个寒热啊冷暖的境界变动，那就可以知道你有罪，你心随境转了，你就会做错事情，你就可以知道你有罪。我说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这个例子举的合适不合适，你们各位再想一想哈，就是说这个汉高祖，这个刘邦那个时代的三杰之一的韩信这个人，韩信这个人呢，他受华夏之辱哈，他那个受那个表武的呵斥。他好像都能忍受，那么他逐渐的他就后来做了三齐王，做了淮阴侯，这是一个很当时是很有啊军政地方的大人物，权力之路连汉高的时候都是要爬的几分，那么这种人后来呀，我们在史记上看，就有人报告汉高祖，说是韩信要造反。韩信造反，那么大家就开始会议，说是什么办法？那么这个当然，刘邦的部下有很多将军，就是打他，打。这是陈平说，谁敢同他打？陈平这一问呢，没有一个人敢发言。这就可以知道。这个刘邦的这所有这些将军呢，认真的来说，没有一个人敢同他斗，就都是怕他。那么这时候，那么不敢打，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书生呢，还不敢轻视，你不能轻视书生。陈平就出个主意，就是唯有云梦，就是汉高祖刘邦啊，你可以。唯有云梦，你的心意是要抓捉这个韩信的，但是你不要到韩信那去，到他旁边一个地方去，看他怎么反应。如果他来了呢，就是预备几个力士，一伸手就抓住他了。你不要是开军队是冲他战，不能这样做。果然那个陈平这个计策成功了，就抓住了。但是他们。就把他放在车上了，他就和刘邦说话，韩信咱也说得很明白，现在中国已经统一了，世界太平了，用不着我了嘛，大家是把他抓住好，安心一点，功高震主嘛，这是人之常情。到了长安以后，这等于是原籍了，那么他的韩信的心情是不快乐，后 后来真就是要造反，造反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没有军，这就是一个，但是我是小孩子出家，我哪能议论这件事呢？啊，这我这也无知之量啊。那么这个你以前做三秦王的时候，做淮阴侯的时候，你有军政大权，你有军队在手里，你都不造反。到了长安去了，你家里面只有三百个工人，这时候想造反，这就是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错误。但韩信可能有三百人给整你四万的军队，也可能有这种想法。结果是有一个工人犯他的规矩，他打这个工人。就是这个农民偷偷地跑出去就报告了，说他造反，造反了呢，当然人家说，就也还是一个，这时候刘邦不在长安，这几个书生啊、小娥、陈平这些在，张良也可能，张良也不在，这几个书生又开会了，开会了嘛，就派这个萧何去请他来。不是太巧了，这他没请他来，他不来。不来嘛，说派萧何去请。那么萧何就来去请他，他也不愿意去。萧何说：“你到一到，然后就回来嘛。”那么他就勉强同意了。到那里还是一举个例子，一伸手就把他抓住了。那么这个。然后当然就是把他杀死了。但是我在想，韩信呢用兵如神，他是战无不胜的那种境界。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头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造反？三百个工人训练三百个工人造反，你打了这个工人，这个工人他会怎么反应？他就没想到这件事，所以这个事情失败了。那么这个我们通常说智者千虑不无一失，我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件事我的想法就是什么，韩信有罪，他杀死的人太多了，杀死人太多了，太多了，他现在要开始受报，对，不得好死。他这个罪呀，使令他的头脑啊没那么灵活呀，就糊涂了，所以他就是他自己做些愚蠢的事，把自己害了。所以我们说，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罪呢？你有的时候是头脑不灵活，就是你有罪，可以证明你头脑有罪，还证明你有罪。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你像韩信那么好的头脑啊，他还会这样？要是我们头脑没有那么好的人，更是容易糊涂啊。为什么会糊涂啊？当然我们懂得心理学的、生理学的人呢，是脑神经的问题。但是其实要按佛法来说，就是你这个罪，第二次令你要受报了，你自己会做一个有一个引发性。你自己会出了一个引发性，引导那个罪不过来，所以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做日常做什么事情呢？大事情、小事情、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啊，多得很。有的时候就判断错误，当然可能那个判断错误的结果没那么严重嘛，但是这也就是我们。那么这个罪过我昨天讲的是待缘，这个缘没有来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罪还不出来，但是缘要到了那就。所以有我对一个弟子讲啊，我们任何人都有罪，就像什么事情，就像那个你开的这个车有了毛病了，你不修理，你还在公路上跑，忽然间那个毛病爆发了，在公路上就出事情，危险不危险？所以我们的身口意里边呢，无量劫来啊，没有疑问的会造了很多罪。
他随时会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你可以问。要是我们常常忏悔，他就是虽然没能完全熄灭，总是是能讲下的。好，这个这种果报出现的时候容易处理，所以我们呢应该常常忏悔，不只是说非要年终时候才忏悔，也是这样。这是第三段我讲完了，现在我讲第四段。第四段就是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第一个是十愿。十愿，这十愿呢，我在讲呢，我们呢，或者我有病啊，医生治不好，我要求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啊，能够消灭我的病痛，使令我恢复健康。或者我有特别的什么困难，我要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帮我的忙。那么观世音菩萨提出这样的条件啊，愿者速知一切法，愿者照着智慧言呢。哎呀，愿速成不二传，提出十个条件哦。啊，这等于是说发无上菩提心呢，啊，要修教圣道，要得无上菩提的这种。为什么这样呢？观世音菩萨提出这种条件来，你啊，你也求过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你想要求我帮忙，你要发这十条愿，发这十个愿。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一个口气，这个口气，这个我也在想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子？应该说好，你就我现在有困难，就求我帮忙，我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了嘛。为什么要发这十个愿呢？我的希望分别啊，观世音菩萨的想法，比如说你有病啊。啊，你求我给把你的病痛给你治好了，这件事观世音菩萨是应该说有这个力量，观世音菩萨有这个能够把你这个病痛给你除掉。但是啊，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你过了多久的时候又有病了。有刚才说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的罪业，那罪业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给你转了一下，过了一时期你那个罪业又发生作用了，这个罪业来了就需要，不是有病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的，那么你还是没能够得安乐，只是把你的病治好了，你将来你还是有问题啊，那么即使这个事情能完呢，所以你还是要去求观世音菩萨，还是要这样做，这样做观世音菩萨再帮你忙也是可以，但是你的问题始终是不能完成，那怎么办呢？所以观世音菩萨提出这个条件，你要肯这样发愿的话，真是诚恳地发这个愿的话，就是一劳永逸，就是将来呀、啊，将来你成功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得无生法眼了，你可以成为法身菩萨了，你成佛了，那么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如果你不发这个愿的话，只是说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帮你忙了，你永远还是平时帮你忙。这个大师的论上啊，举一个莲花舍弟子尼的一个经验，这话说太多了哈，我把这段说完哈。这个莲花舍弟子尼啊，他是大阿罗汉啊，六祖神通的大阿罗汉。这佛法有人说佛法七次第，其实佛法是真实。你们一样可以得那六种神通大阿罗汉，也可以得无生法忍，可以成佛，你是平等的。
那么这个大阿罗汉呢，这个女人出了家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她就到这地方去啊，这个贫苦的人也好，有富贵的人家的女人也好，就劝他们出家。你是啊，年轻的女人也好，你是大一点年岁的也好，你不管你怎么，就劝你的人出家。先出家，有的人呢，当然有多少福德的因缘的人啊，我在这说自己，那年纪也不大，那么呢？就是对他就不同意，就说你劝我们出家，我们现在这个情形要出了家，出了家以后不能吃戒犯戒，犯了戒不是要下地狱吗？那么两个人对你说下地狱就下地狱吧，说下地狱不是要受苦吗？是的，下地狱要受苦，但是你出了家了和不出家没有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的不一样，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说你根本与佛法无缘啊，你不栽培善根的人呢，你造了很多罪，你要下地狱了。下地狱有可能经过恶鬼畜生道，又来到人间了，又来到人间，你又是可能够啊，做善事又可能做恶事，又是到地狱去了，就是这样流转。要是你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你出过家。你修不修过戒定慧了啊？愿了度生波尔船，你也发过这个愿，栽培善根了，那就不同。就是你造了罪下了地狱啊，你从地狱三个道出来以后啊，一定会遇见佛。遇见佛的时候，你以前这个善根成熟了，哎，你就最低限度得阿罗汉果啊，得无生法印，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大菩萨了。从那么以后就永久也不会再堕落的，所以出家还是好过在家，还是好过在家。那么这个意思呢，现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意思，说是你有问题也求我帮忙，我要不叫你发无上菩提心这样发愿的，你的问题没个完，老子要求我帮忙。如果你要发愿，你终究有一天完解这问题，彻底的解决了，就不需要再求我了，那么不是很好？所以我在讲啊，我求你帮帮忙，你提出了这么大的条件，我这个推测的原因就在这里。你要是发了这个。这个十个愿，你诚恳地发了愿，那就不可思议。所以就说我们在想啊，愿我很难办到，你这观世音菩萨求你这么难呢？啊，非要提出这个条件，但是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是大慈大悲。好像是放生、吃素，或者是说要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功德那样类的，好像也可以救你一些灾难，或者是说一些关心你去其他的愿望。怎么 办？我怎么？
就是说你发那种愿望，不一定会出发，一定要出得法性素那种愿望。
这个一般说是啊，我发心吃素啊，我要是放生，但也好，也是好，是好啊。我看观世音菩萨叫我发的愿，我看这个愿好，我看这个愿好。因为这个是啊。因为这个作用是很大，作用很大很大， 说是我能放生，我能吃素也是好，但是放生和吃素啊，对于得涅槃的关系啊，古人来说，得圣道、得三正圣道的这个力量，疏远一点，所以还是发这个愿望，发这个十大愿望。当然这个比较容易做啊，我放生好像也容易做，吃素有的人可能会感觉困难，但是也能做到是很好，
是
这个也是好。但是如果是说是吃素发心吃素啊，或者是发心放生啊，要知道吃素和放生的动机，为什么要吃素，我为什么要放生，要把这个动机那个地方呢，跟正义能认识到比较好，就是发慈悲心，就是我吃素，那么就是对这一切的众物发慈悲心。放生，我们一般说放生，也就是这些放鱼啊，或者鸟啊，或者是，也就是对他们有爱心，也是一个慈悲心。慈悲心呢，我们对当然说，哎呀，我现在有病啊，我吃素啊，我去放生啊，用这个功德使令我的病痛好了。当然，这还是一，这也等于是个贸易，也等于是贸易，但是也好。也是不能说不对，但是你要明白这件事，这个行动的动机是慈悲心的话，你就发心呢，说一切人都有慈悲心，我认为会比放生功德大。你见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妹妹、我的嫂嫂，我所有的朋友，认识不认识的人，我都发好。我因为这个功德要好过放生的功德大，比放生的功德会大，所以我放生呢，这条乌龟呀、我放到大海里了，回来家里我哥哥说一句话不对，破口大骂。我因为这个感觉，这个功也有功德，你放在中是有功德，但是啊，功德不太大。如果说是他骂我一句。这是他有，不是他的本心会骂我，是他那烦恼起作用。他的本心还是好的，你还是你长远一点，他的好，他的心还是对我好，他只是一时有点烦恼。我这个烦恼过去了，他还是对我好的。你总是想那些人都对我好，我对他们都发欢喜心，不计较，不计较这些事。你要常这样子，我因为你的病很快会好。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后文我们还没讲呢，后文上面说我们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求观世音菩萨，应该是拜三七二十一天，不是拜三天，应该是拜二十一天。但是我们呢，业障重，发不起来这个心。拜二十一天呢，我拜三天都感觉辛苦了。是这样哈，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大众一起拜，一个是你个人单独的拜。要是大家在一起拜呀、像我们这个情形啊，午餐顶多就是拜师。一天顶多拜四次，多的话可能拜不来，可能拜不来。如果你一个人自己拜呢，拜不来了，或者一个小时念二十一遍大悲咒，那么就是最慢就是一个小时，快一点就四十五分钟可以拜。那么一天你要拜六次是可以。我要向高山，高山顶着；我要向火汤，火汤烧；我要向风雨。
认为这里是老板，我要向修罗恶行之了无，我要向诸人就是个大师。 这个阿修罗当然比人的身量比较高大，阿修罗就送给他一个果，啊，一个送给他一个果，就他就对阿修罗说了，你吃这个果以后你要赶快回去，你不能耽搁时间。那么他就他这个人可能不没有这种知识，所以吃了这个果他也是回来，他也去回家，但走路的时候不是走得太快，那么在两山之间走过去，可能是个洞，从一个洞走出去。他吃了这个果以后啊，他这个身体就长大，就像很大的一张。还没有等到走出这个地洞的时候，他这个身体已经挤在这个洞里面了，就走不出去了。那么有这么华严经上记载这么一件事。这个阿修罗在不在世事的时候的情形，他也有阿修罗相信佛教的听佛说法的，但是他对于佛也有疑惑心，他心里面想啊，佛为我说四念处，佛为诸天说五念处，他一定多一个，给我说的也是少说一个，就是这样疑惑。那么他疑惑佛偏袒诸天啊，最歧视这个阿修罗，总是认为佛对别人好，对我不好，这样疑惑。上一次啊，这个杨金，他今天没来啊，他就说这个阿修罗，不是，他说佛是偏袒诸天，是歧视阿修罗的。说是师弟欢迎他们到佛这里来请求啊一个方法，能战胜阿修罗。佛就给一个方法了，所以就是把阿修罗打败了。那么这不是事实上证明佛是偏于诸天了，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人。这个说法呢是一个误会。你读这个大品布尔经上啊，可以知道这件事，就是阿修罗要是向诸天呢，要是扰乱诸天的时候，他告诉释迦牟尼念波罗波尔波罗蜜。如果这样念的时候呢，阿修罗之言就受不了，只是把这个战争停下来，并不是说是阿修罗受到伤害了，诸天占了便宜了，不是那样。所以你读这个大学部就可以看出来。那我要向阿修罗恶心这条毒，那这个宋氏大悲咒的人呢，对阿修罗也有慈悲心，所以能否认他，他所有这个诸恶心能够调伏，不生气。我要向诸生智者大智慧，这个诸生的世界这个意识，那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所以受持大悲咒的人，如果面向他的时候，希望他自然的、很容易的能成就大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呀、如果按人间的情形来说呢，能够相信善恶果报，这是第一个智慧。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你有这样的信心呢，这是第一个智慧。能够通达人命无常，事事都是无常的、有变化的，这是第二个智慧。这个我要向刀山，刀山是谁者？
我要向佛堂，佛堂是消灭。这一共六个愿，只是重视大悲咒的人呢、啊，观世音菩萨说要依着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个文就告诉这个慈悲心的相貌。面向一些众生的时候，要希望一些众生呢，远离苦恼啊，得安忍住啊，要有这种慈悲。只是、这段文啊，就是诵持大悲咒的人，你要这样发大悲心啊。你在诵持大悲咒的时候，你会得到大悲咒的能量，但是在这个大悲咒